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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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
是
的。好，很欢喜看到大家又一个月又来聚一次了哈，这个佛法的聚会，佛法的享宴啊，不是吃东西，是享用法味啊，好，非常难得。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导师的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啊，因为今天我们有新同学，我们大概再把这篇文章啊，导师想要传达什么意义啊，再提示一下啊。导师一生他就是为了去了解佛法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样貌啊，那么多种法门啊，那他就去探究，就是深入三藏啊。那我们先深入三藏都是用念的啊，比如说三皈依，知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而且还经藏而已，智慧如海。那他真的去到藏经阁去阅藏，然后去了解，为什么佛法他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修行法门。那他看的是龙藏，我们今天先讲一点故事。龙藏哦，我们有听导师说他不能用手去碰，他用一个竹竿去翻，折叶的，它是那种折叶的那一种龙藏，方册折叶的了，你看完就用那个竹签把它翻过去这样子。那我们以为就是这样看了，他其实不是这样看，他有做笔记的，因为后来留下一堆，那不是一堆，很多很多，一堆好像很没价值，用一堆就留下很多。我们有时候讲话要留意，要有礼貌，现在很多人讲话都没礼貌。他留下很多笔记，那这笔记但我们也分不清楚这个笔记是什么时候做的，但是我们知道导师在阅藏的时候他会做笔记，然后做笔记他会画图表，然后他有一些呢，他发现藏经的编排有一些错误，就是同样的经放在不同的部类，那也是因为他画那个图表，奇怪，怎么这两部经结构一样啊？那种内容大意都一样，就仔细读，原来就是同样的内容啊。好，他去探求佛法，他慢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佛法如果是从这个，因为他也读了一些日本人的著作，他学的是日本人的一些治学的方法，但他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啊。他了解到就是这个佛教它有一个历史的发展，从世尊时代啊，后来进入到部派啊，现在我们教典都看得到这一些典籍，只是说我们不晓得他，若不知道的人就不晓得他的时间的先后出现的次序啊，他慢慢知道这些典籍有一些时间出现的顺序啊。当然就是说一般我们认为佛经就是佛亲口说嘛，佛讲经几年了，49年，就一般都是说49年。好，那这个我们也觉得这是很好的了。但是呢，这讲完的这一些教法呢，它有一些当时就流行，有一些不一定流行，听得懂吗？他讲很多教法嘛，有些是很多人就在实践，就在宣扬，有一些是比较后来才慢慢比较流行听得懂，就比较多人聊知道还有在修的。好，纵使在49年已经讲了很多这些经典大圣的啦，或者解脱道圣文，但是它流行的时间就是不一样。那他怎么会去知道？因为教典传到东土就是汉地，那时间就不一样，它表示那流行的时间 就有所不同。所以他慢慢知道说，原来他这教法他有一个出现的或者流行的时间线，他发现早期的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修行的一些开示， 哎，慢慢慢慢，阿毗达摩就跟你分析了，分析很多你没听过的这些语，他因为他要去系统化佛一生所说的这些开示，因为他对不同人讲的不同的语词，那他就是要把它系统化，说这几个语词它是同样的意思等等的了。好，慢慢就开始去分析哪些是真实的法，哪些不是真实的，就去辨别这一些了，比较哲理思辨，然后比较琐碎，慢慢又出现这个返璞归真的又简化的这一种般若大圣，你不要讲太多，直接去悟，就是这些教法又出来。好，那这些又太简单，又很多误会，又出现唯识的，又开始反手，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了。好，那他发现就是有这个脉络，然后中间有一条主轴，他看到有一条主轴，不管你这些教法怎么样去发展变化，他有一些东西他不会去改动的，那他就发现这就是一个核心的内涵。这些内涵呢，慢慢慢慢的到了某一个时候，它有开始被变动，就是到秘密大圣的时候，就它这一块就已经被变动了。所以它这样子从乐藏，然后把这些教典的时间轴拉出来之后，它就看到一些重要的讯息，它就读到一些重要的讯息。那这个契理契机之佛教，就是他读完这一些三藏之后，他重新帮我们把这一些流传在世间的这些教法做一些整理啊，就是有一些呢是他是适应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所这一个产生出来的一些修行方式或是修行概念，它有它的时代性，还有它的一些副作用。但导师就对这些教法重新做一个整理，然后确定了帮我们画一个范围了，就是说这些呢它是一个比较健康安全的这些修行的方法。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跟以前不同，有一些是在特殊环境下所产生的这些修行方法，他就建议我们就不要再用，因为它副作用很大，用了之后会变成佛教跟外道分不清楚，就会变有这种问题。所以在这一篇文章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哪一些教法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所以它叫做契理又契机，理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能够让我们去悟诸法实相，然后要契机是这个时代的这一种风气适合，根气适合的。好，那这一篇文章就是要传达这一个重要的意义。那总共分了十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就是把他认为的佛法，就是我们修行依据的这些范围把它圈出来，那圈出来之后他要解释为什么要圈这一些，就是要就是他觉得就是这一些就好了，就已经包含了所有各种根性的人众生需要的健康的方法，在第一章。那第二个就是介绍他的方法论，他是透过这个佛教的史观这些教学，他流行他会有一个时间的先后，那他就介绍他的一个方法论，就透过历史的这一个视角来看这一些教法的一个演变。然后呢第三个主要是要说明他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呢不是他自己独创的，就是在古德就是这个天台还有华严宗的古德，他们也看出这一些教法它是有不同的。天台大家听过吗？可能有，就是中国佛教有分一些派别，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修行的理论，那些 祖师大德都是这一个很有智慧的，然后去提出一套修行的方法，就是去综合他教典，因为来那么多教典嘛，他要归类啊，是为什么有一些讲的有一点矛盾，他就帮你分类，因为这是适合这一类人修的，你不是这一类人就不要去，就不一定要去修这一些，免得自己觉得卡卡的，或是觉得不相应。所以古德他也有对教典做分类，就是藏通别圆，或是天台，或是华严的小史中顿圆，他一样他都把这一些修行的方法 都有做一些分类区别。那他当然他们是从根性来的，导师是从这个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一些不同的类别，它其实有流行的那种时间的先后，懂意思啦。因为天台他没有去分那个时间，因为他认为就是佛就49年就讲了这一些的了，那有一些先后的顺序，就是按照经中的一些开示，那但有些经中的一些开示它不一定是一个表达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它是表意象，表一个意象啊，比如说华严经据说是佛成道后开示的，不久开示的嘛，但从他的这些修行道理的一个思想来看，他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是比较这个发展过之后一个成熟的这些开示，虽然经是这么说了，场景是这样子，但他主要是要表达这个是佛开悟，开悟之后的一个境界，那讲的就是 佛的境界了，那佛的境界就是用他刚刚悟到那个时间点作为一个场合，是一个比较容易去彰显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场合，他不一定是那个时候讲，因为佛经有时候他要表意象而不是要表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了。好，那所以就导师就讲了这个他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分类呢中国佛教的古德也有。那第四就开始讲那这一些变革是怎么样一回事，是在第四节。好，那再来就提出他的思想判设准则了啦。他先讲结果，然后再告诉大家说他怎么样去抉择的。这有时候我们听演讲也希望说，哎，你先让我知道结论是什么，因为你这样慢慢讲一些这个过程，然后大家会度孤，结论知道了，那我就知道我在过程当中什么是重点，他自己会去抓。所以导师是先讲答案，然后再讲他的一个方法。班师的准则就是四悉檀，四种悉檀，就是佛说法有四种宗趣，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准则。然后第六呢，就在解释他第一节所讲的那三个范围的一个教典，立本于根本佛教之存部，弘禅宗起佛教之行解，然后梵化或是天化之际应身，然后呢就是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那就是在第六节这边所谈。那这些内容就是他认为我们现代的佛弟子可以依着去修行的这一些教典 的范围，就是阿含啊、布派啊、般若啊、还有唯识跟如来藏，如来藏就讲自性清净心这一类的，那这些就是这一些。好，在第七，那导师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会弘禅宗起佛教之行解，因为他是若譬喻人一生呢，这一些内容是少壮时期的佛法，就像人少壮时期有活力，对不对？然后又懂一些世间的一些事情。好，那再来第八呢，第八主要是要说明，因为这里面你有谈到这一个早期佛教这种解脱道，对不对？还有这个菩萨道、中期佛教，导师要去说明为什么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一般都是有点矛盾的嘛。你要得解脱就不会想要去度太多众生，对吗？ 你要度众生就不会急着想要解脱。那导师说解脱要啊就是目标，但是你要解脱是从 度众生当中去得到解脱，这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啦。因为现存的这些教典，你看阿含的阿修解脱道，他就告诉我们要少事少业，不要去碰太多的事情，世俗的事情最好不要碰，好好的去修行这样子。就一般人遇到这个教典，他就有这种感觉，修解脱道的跟修这个菩萨道，他那种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啊、那导师却把这两种教学，就是说你要修菩萨道，但又要去吸收这个解脱道的这些要素，他有些人 会弄不通。那导师在第八节会做解释，他其实应该是合在一起的了。其实世尊的时代就展现这样的一种融合的一个生活方式。第九，人菩萨行真实行，就是这些人间佛教的一个实践呢，就是人菩萨行，这边就在讲实践。那最后就是结语嘛，向正确目标迈进，呼吁大家应该 要去能够一起同愿同行来这个实践，还有弘扬这些教法，来利益这个世界，利益众生。但是世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接着我们就要回到第七，我们谈到第七节了。第七节我们直接看，我们先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若是讲义是37，那若是课本呢是44。那导师说呢，就是他的人间佛教是受太虚大师影响，但是还是有所不同。那这边就是做一些说明提示一些哪里不同。那首先呢，导师提到太虚大师说，现在这个时间要依人圣正行去修行佛法，然后成佛，依人圣正行，然后修大圣成佛。好，那导师说这个观念是对的，这个观念是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重视这个世间的福乐嘛，对不对？哪里有困难我们都会发起救济捐款，对不对？就这个现在大家都很怎么讲，很发心，就是哪里有灾难就有人呼吁，那我们就去捐助，然后希望尽快帮助，因为变一个地球村了嘛。那以前哪里出事没人知道，现在一出事电视每整天报，你不知道都不行，你一定要知道。好，所以太虚大师这个观念是对，但是导师说没有经论依据啊，所以他试着去找经论依据，所以这就是他同中有不同，因为太虚大师只是提示了一个他的一个观点，导师就是认同他，但是觉得要有经论的依据，那大家会比较有信心。那确实经也是这么说的，那其实就是回到佛陀的本怀了。世尊的时代呢，就是这种人间性的佛教，没有太多的这些跟天神的连结，看到天神都是怎么样来护持的，自动来的，没有去求的，就是有修行天神自动来护法。对，所以这个是反而这个就是佛陀时代最核心的佛法的一个样貌。但是他当时没有太多这个菩萨行的开示了，但那种淳朴啊，导师认为是一个根本。那菩萨行要到大圣的教典他才会讲比较多，世尊时代只是有一些一种启发式的了，比如说像有世尊都会去寻这个他的弟子们到底身体健康怎么样啊，生活如何，他会去寻发现有一个生病的都没有人去理他，那他就去帮他洗澡擦身体，这个大家听过了。好，那就借这个机会 也告诉这个他的弟子们，一个就是要去关心住在一起的这些修行者，要相互关心。 然后要多跟人家结善缘，有时候人家不关心是之前被人家讨厌，然后人家知道 也不太就装不知道，或是根本不会去经过你这个地方去关心你，也不晓得你发生什么事。基本上佛弟子知道都会 去协助，就是说你平常人缘不太好，人家也不太 会来理你，也不晓得你发生什么事，那他就 去帮这个病比丘啊，这一个擦拭啊，等等。 那这个都是一种慈悲利他的一个实践，但是阿含经看到的不多，就是很少，大部分都是在讲这个解脱的这一些道理。好，所以呢，所以导师就透过这个教典的一个这个脉络，然后去提出他的依据。好，再来导师就是说明太虚大师跟导师的这一个的这个人间佛教或是的这个人生佛教的一个差异。那太虚大师他是这个核心是中国佛教传统这些就是这个台就是天台，贤就是华严，禅就是禅宗，净就是净土宗，可以了哈。那他这些内容本来都是初期大圣的一些方便道的思想那依印度佛教思想史来看，它是属于后期大圣。那最初他这些修行内涵很早就出现，但是它是属于方便道的。比较不是主要，但后期它就变主要的。好，那导师说这一些思想呢，就是中国佛教的这一些思想，它有三个特色理论是自圆的方法是自简的修正是自顿的这都符合我们的想法越快越好不要太复杂然后这个是最高深的你如果说很快，但是这个是很低阶的，好像自己又觉得没面子它是最圆满的最简单的很快就能够成就这当然是我们的心愿但是 修行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它是有一个过程一个道理的但是这个就是变成满足我们的一种愿望的一个情况导师他很有现实，就是他当然他有他的理想性，但是他知道现实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必须要讲实话好，所以导师说这个中国佛教或者导师太虚大师所依据的这些教学呢就有上述这三个特色那这些特色 的开示呢不是导师用来这个教这个宣扬佛法的一个 重点因为这些内容呢它会让这一个初学者信心深切的修学者深切不是初学就是说就是很想修行的人很有这种修行这种心的人他已经听到这个那太好了可以很快方法又简单又最圆满的所以听到这些教法的人每个人都怎么样一生取伴这一生就要成佛三生缘证取伴应该就是比较开悟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立地成佛或是没有成佛的话那也去到比较好修行的地方临终往生净土就变得很流行好，所以导师说这些教法不是不好，但是它会让修行者就是往一种比较不健康的方向去思维那这个对佛法的在世间的发展它比较不健康就大家都想要用简单的嘛，难的就没要学了对不对都懂意思了所以导师说真正的大圣精神呢就要跟弥勒菩萨一样这个是经里面的话导师有加括号就是补进去的字你怕误会了怕经的意思被误会所以他补了 不修经的原文是不修禅定，他怕无闻就是不修身定，然后不断烦恼，怕以为大家都没有想断烦恼，不是不断尽烦恼，烦恼还是要断，但是要留一点，留祸润生，听过这句话，我们要有这个身来度化众生，要有烦恼来感生死的，就要留祸润生，这个不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主轴啊，我们现在不用留就很多了，懂意思吗？要留人就是说已经有能力断尽烦恼的菩萨，他这时候悲心他认为还不足，不要全部断，留一点继续修，这样子我们是不用留就已经有了，这不是我们应该去烦恼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佛学院有些人他就会这个就是会比较调皮的，他说你怎么都没有去怎么讲去改善自己的这种烦恼习气啊，你就听到他会说我在留祸润生，那这个还轮到我们留啊，懂意思了，不用留就很多。好，所以导师认为呢，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修行的精神就是弥勒啊，弥勒据那个佛经所说他是当来下一尊佛嘛，那学他应该就没错了。好，所以从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的法门，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去利他中然后完成成佛这样的一个远大的目标，而不是自己关在一个寂静处然后在那边享受寂静，就是从利他中去完成。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思想在自圆自简自顿的传统思想下就不可能发扬，这个才是真正导师要去发扬。如果我们以这一个以太虚大师，他就如果在承袭太虚大师的这样的一套开示呢，他认为真正的菩萨精神没办法被显发，所以他要再做一些调整，基本上是延续太虚大师的开示，但他导师认为呢，要去凸显这一个大圣的精神，不修身禅定，不断尽烦恼，也就是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这很重要，这样我们才会愿意去利他，因为利他就是成佛的资粮，要不然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牺牲自己的修行时间，其实不是，利他就是在修行，你这样子想你就很开心，一点都不浪费，你就没有浪费时间了啦。好，那接着 导师有说，大师就是太虚大师，他说中国佛教说大圣教修小圣行，那导师说思想实践真的不相关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是最上圣，修的也是最上圣，所以最上圣他们真的认为就是要自简自顿了，但他不晓得这个其实就是小圣的一个心态，这个也就是中国佛教不认为他们在修小圣行，他们修的是大圣行，但是其实那一种自顿自简的这一种观念其实就是所谓的小圣行啊，所以他们不是修小圣，他们自认为是修大圣行的，只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小圣精神的复活了。好，持一些的秘密大圣，他们就不去修这个所谓的波罗蜜道了啦，他们就很老实的说这种方法不行，很老实的表达他们的想法，这种老实不是告诉我们正确的道理，而是告诉他内心真的是在想什么，他没有隐瞒，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听得懂吗？因为导师的书有一些描述，如果我们不熟悉，我们以为我们会错解他的意思，也就是秘密大圣的这些修行者，他很老实把他内心的想法告诉我们，但是这个想法其实是不正确的，但他很坦白的跟我们讲，不要修菩萨道没办法成佛，还要修密法，密法才能够成佛， 因为他们有他们一个很特殊的一套理论，不修这些密法是没办法成佛的，所以他就否定了之前这些大圣经的教学，他们叫做波罗蜜道了。那他们的修的就叫做这个金刚圣，之前叫波罗蜜圣，金刚才能够成佛。好，所以他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即身成佛的一行圣，又更简单 又更快。他说这是这一思想倾向的一个最后一步了啦，之后佛教在印度就消失了。导师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当时有回教入侵啊，回教嘛，他消灭了很多这种印度文化，但是婆罗门教他就没有被消灭，懂意思了，就唯独佛教在印度就消失了，因为他已经跟婆罗门教分不清楚，他们有的佛教后来也都吸收进来了，就是他们那些方法大家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佛教还是什么，所以佛教又有一些特殊的理论，可能有一些做法又更让人家觉得不是太好。据以前我一个教这个部派的老师，他说好像有一些出土的文献，就是当时回教到印度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佛教，他们说是邪恶的佛教。一般他不会用邪恶了，一定是当时佛教的一些情况真的很不理想，他才会用邪恶，要不然就是外道异教徒还不至于用邪恶这两个字来描述。所以当时的佛教就真的很不堪的了，最后就灭亡了。好，导师认为就是跟这个密法的流行是脱不了关系。好，那导师说他从印度佛教思想，这个思想不是那一种哲学思想，是那种修行的方法，因为每一种修行它就带着一种思维嘛，对吗？那这个思想就是这种修行观念、修行方法，但不要把这个思想当作是一种哲学来看，它就是这一种佛教的这个修行观的一个发展，发现这一大圣思想的逆流，也就是佛德本具，这个是一种逆流了。因为本来修行是要慢慢 去成就的嘛，现在这一套这个秘密的大圣的修行，他跟你讲你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佛。好，然后要用特殊的方法把那一个佛的功德把它显发出来，所以这个 他认为这是不健康不正确，所以导致他说他断然赞同佛法与初期大圣的初期行解。断然就是决然，没有怀疑的了，就是不会再走回头路的。再来第三点，第三点导致说佛法本来是人间，他从阿含经里面看到佛的生活方式，佛跟弟子的对话，还有佛弟子去托钵，这一些就是每天都跟人接触啊，对不对？然后遇到人就是因缘适合就为他说法等等。好，那都是人间的，都没有去什么去求神来保护这一些，这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个开示就是这么淳朴。当然有容许印度群神的存在，他们是存在的，肯定他们是有的，但是他们不是万能的了，比如说这第四天梵天等等。好，那这个容许他们的存在呢，为了减少这个弘法的阻力。 那这些印度群神呢，在经中的早期佛教的这个教典呢，都呈现了一种尊敬佛法、尊敬修行者，然后护法这样的一个样貌的展现，他们这样的一个真诚、这样的样貌好，那如果是这个曼陀罗，就是把它画用图表来表示，然后圆形的这种那个图示那天神都是门外的守护者少数进入门内它其实就是外围分子了，多数都是 作为守护者。好，那由于理想的佛陀多少神话，那这个天菩萨或是鬼神菩萨也出现。所谓鬼神菩萨就是那一些夜叉了，夜叉在华严经里面那个高深的菩萨都是夜叉的身份。夜叉其实是低级天，这一个四天王天的这一个里面的一类，在大圣的一些教典它是不可思议的了，所以就是理想的佛陀神话了。那这些菩萨也出现，发展到印度群神与神教的行为仪式都与佛法融合，也就是他们的东西都跑到佛教里面来了。本来早期佛教 都跟佛弟子说不要去做这些，这些意义不大，到了大乘佛教之后这些都被吸收了，都被吸收进来。好，那导致说这是人间佛教的大障碍了。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两面刃，你把这些内容吸收进来，那你度的人就更多，因为这些本来有这些外道信仰人，他们看到你佛教也有，好像道理又比较好，他就愿意，就愿意来这个信仰修学。但是呢，这个也会变成一种障碍，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这是最究竟的。所以导师说他在民国三十年写了《佛在人间》，明确的说佛怎么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欢迎到人间，也就是他看到这个佛典，本来是人间的佛陀，慢慢慢慢的佛陀就变成天的一个样貌，然后有那些神 大神力，不可思议的神力，慢慢无所不能，这些都跑出来了。但是导师认为真正佛陀值得我们敬仰是他的智慧跟慈悲，不是他那一些超能力，不是那些超能力，而是他的那一种这个纯净的智慧，还有这个为了帮助众生的这种悲心。好，所以应该要再把佛陀迎接回来了，就是回到人间的佛陀这样的一个修的一个教导。导说人间佛教的信仰者，就是你就心目中的佛陀，不是在人间就是在天上，要选择一个，不要两个去包牌，天上的也要人间的也要，就是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了。好，所以就是要做个抉择了，做抉择。好，那再来导师说抉择推动气理气机的佛法，那他这边就举个譬喻了，然后就是从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衰弱灭亡，就譬喻如人的一生，从这个童真少壮衰老，那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但童真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吗？童真就是初期的阿含，这些教导，那壮年其实就是这种初期大圣第二期。好，那壮年不知真色，就是因为已经融摄了很多天化的东西，若不小心就会让整个佛教就这个发展方向就改变了，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把握它的一个核心的话，那转眼就衰老，很快就变样了，变了一个样子， 佛法的那个修行理论就变了样子。好，那老人他也有好处，经验多，知识丰富，但是表示成熟嘛，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导师的话里面带有一些这一种要我们去反省的啦，还有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去思考。好，那导师说呢，这一个存在于世间的一切呢，都离不开诸行无常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法则。 那他以这样的看法而推动佛法与初期大乘佛法，诸行无常就是会生住异灭，对吧？成住坏空等等，他都会发展的。那发展这种变化有好有坏，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定会变化的。老实说童真到壮一般是生命力强，那这一种重视而是重事实了，是童真到壮一般是生命力强重事实。这边大家画一条一个线把它切开来，后面是这个阶段所少有的了，就极端成为唯物或是唯心论，在这个童真跟壮年这个阶段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的一个倾向或是内涵。好，那假如说由壮年到老年，大家不要去对号入座了，大家在讲一个心态，人都会老，但是不一定要有那样的一个心态。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人生观的话，那多数会有这样的情况，壮年到了老年内心越空虚，所以导师说老年的多信神教，有一些早年信佛教，他晚年 会信神教，为什么？因为他遇到困难然后 去跟佛求，结果也没有结果，到了教堂还刚好就有结果了，那就信那一个。有不少人我们认识的，好，那思想也会接近唯心，那唯心还有唯我唯神论，好，是唯心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人呢，他会表现出比较为自己着想，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个后期大圣的，就是天台这些是后期大圣的这一些教法的修行理论的，他会理论是大圣，但是实践是小圣，但他们认为是大圣的，但是实践是小，因为他为了要自己嘛，要赶快成就啊，初期大圣是没有在想这件事情的，因为他知道只要利益众生资粮圆满就是成佛，他不会想说要快一点或者怎么样，他只知道说这件事情要成就就是要广度一切众生，那他就去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要想说要快一点或者怎么样。好，所以这一个初期的比较重事实嘛，该怎么做他就会 去努力的去做，那往后期的佛教他就会想说怎么比较快一点，这种思维会跑出来，为自己着想，好，为自己身体的健在着想，长生不老的信心大抵来自早衰与渐老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原因呢，好，因为人老就会开始想怎么样长生不老，其实学佛应该不太会有这一种思维了，只是说不要那么辛苦，会议这是合理的了，不要那么辛苦，那不要那么辛苦要有方法，先从这个心不苦然后做到身不苦，心可以先改变，那身体的苦要慢慢的 去修炼，也主要是要修一点定，能够让这个疼痛感轻一点，但是我们修行不是为了这一些了，那但是修行就会得到这一些那个副产品，不是副作用，是副产品，副赠，副赠不会那么多痛苦，副赠品。导说到老年呢更贪着财物，自觉年纪老了，多为未来生活着想，就一直在打为自己打算了，好，那 有些打算已经算得太多了啦，不满百，然后去怀千岁，有打算 千岁以后，我该怎么办这样的，那其实 孔夫子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说老年他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戒之在得，老年会比较会有这个问题。好，那导师接着说了，那印度后期与秘密大圣他契合于老年的心态，是当然是他的观察了，是他的一个观察。 好，那唯心思想的大发展是一，那这个观察还要举出几个例证嘛，因为唯心思想它是比较是老年的一个元素一个特征。好，再来修行里面呢，观自身是佛，然后进而在身体上修风、修脉、修明点，就是修练气了，练气功啊。要在大欢喜中即身成佛啊，那这个就是密教的修法，要修双身法啊。那这是第二个啊，要那个欲乐啊。那后期的中观瑜伽都有严密的思想体系啊。那这个老年经验丰富嘛啊。那这个是三，就是这一些教学都比较跟老年特征呢比较符合一致的了，那导师举出了三点。好，那在这样的抉择下，导师推崇人间的佛陀，人间的佛教就是重初期跟中期，就是初期大圣。好，那接着导师就提到他从学佛的经验当中，他的一个就是对这个人间佛陀的这件事情对他的一个意义啦，还有在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生命当中他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初学佛法他就碰运气，对书店买的三论跟伪是最难的，他第一本书是最难的，但他虽然看不懂，但他知道这个跟他家乡看到的佛教是不一样的，因为家乡都是念经，然后就是度亡，就是超度的，哪里有死人就哪里就有人在念经，都是做这些的啦。怎么跟他看的书里面的样子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懂，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样貌，跟我们所现实经历的是不是一样啊？这个也让他产生一个很震撼，他怎么会差那么多啊？所以他就感到现实佛教界的距离啊，与现实佛教就是这三论这些教法跟现实佛教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啊。好，那存在内心的问题，经太虚大师思想的启发啊，终于在这一句经文"佛出人间，终于在天上成佛"得到新的启发，他确定了，原来这个才是佛法的核心。现在看到那个不是，那个是发展过的、变化过的。好，那导师说他不是宗派的徒弟，也不想做祖师，那他不是讲经论的法师，也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学者，这个都是很多人说导师是这一类的人，导师说他自己不是，他自己已经亲口说他不是。好，他只是本着从教典得来的一项信念，为佛法而学，为佛教而学，希望调理出不为佛法本意，适应现代人心的正道，为佛法注视人间尽一份佛弟子的责任，他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了。好，所以这一篇这一个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它就是这个意义了啊，调理出不为佛法本意，适应现代人心的正道啊。那正法住久住啊，这个是世尊在经律里面一直提醒我们要让正法久住啊，然后成立僧团，把这个责任交给僧团啊。当然僧团需要在家弟子的一个护持，那这样整个正法久住的理想才会实现。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